一首诗歌之后，我们或许有一些的问答哈。那好，把时间交给童工。
季老师辛苦了，谢谢。季老师，这个就不安排诗歌了，考虑到时间的关系。其实路不再唱诗歌了，唱经神学。
好的。
有诗歌的，谢谢季老师，辛苦了。那就把时间开放给弟兄姐妹，请弟兄姐妹查询求问吧。
Recording in progress。
时间也晚啊，所以呀，我们就把时间直接开放，每弟兄姐妹有什么愿意分享的，直接解除静音啊，可以发言好吗？
谢谢季老师，
辛苦了。哪里感谢主哈，那我们就先请学弟兄哈，然后之后再请严姊妹好吗？好，请说。
好了，季老师啊，您辛苦了。
哪里？
感谢
弟兄啊，您请说。
谢谢您的分享。就是我觉得您提到有一点，就这个。视觉呀，画面感的这个，还有圣经本身是让我们去听的，我就觉得对我挺大的一个帮助。因为我们在读的时候，我自己也是总好像想那种画面感啊，披头视角到底什么样的。然后也看过一些解经的书，解启示录的，或者他们还特别配上这些图画、这些图片，让我去看，好像看的也不成样子，也不知道这是个什么物。今天听了这个信息，就感觉特别宝贵，就是我们要去了解其中的意义，而不是把它组织成一个图画，还有这些象征性的，就是。非常细的在启示录里面找了很多七的呀、七次的呀、三次的、四次的，都特别特别好。感谢主，愿主也纪念您，季老师。今天上午得到的非常的多，就不一一的说了，再给其他家人们时间。谢谢季老师。
那你感谢主，好，谢谢学弟兄您的分享和鼓励。好，那我们刚才袁姊妹哈，请您接触经营发言。
好的，谢谢季老师，谢谢弟兄姐妹给我这个机会。就是季老师刚才听您上午第一节课的时候，讲下来的给我一个，就是说看见是什么呢？就是在教我们如何解释启示录，就是作者真正要表达的意思是什么，从哪些角度来解释，来看这个。启示录的圣经的内容，我整体上的领受是这样的。然后吧，就是说刚才季老师也提到了，说我们吧都是惯用的，希望季老师啊，你就告诉我们吧，这会儿是说什么，那会儿是说什么，让我们怎么做就得了。其实我们以往查经的时候吧，就是反正我都没有什么样的在启示录当中的，就是说更多的查考啊。但是有时候是希望这样，但是透过今天上午的这样，或者是这几节课听过来以后啊，就是说我自己本人是一个什么样的感受呢？就说给我们一个鱼竿，或者给我们钓鱼的技巧，强比给我们单单一条鱼更好，就是说这样领受的。所以说呢，今天在季老师讲到了这个。四个层面，就是说因为启示录是以一个种就像符号，整个启示录是以标志记号，就是这样的一种形式来作者传达给我们的。所以在这个解释的过程当中，它就是有这个四个层面。刚才在讲的时候说有一个语言的层面，就是这个经文本身记的是什么，还有这个意象的层面，还有一个是就是说这意象的层面，就是说给这个作者他实际的这个幻境，就是他看到那个意象，还有一个指向的层面， 就是说啊，他看见这个事物啊，在历史当中，他特定的指向是什么？就是这个指向的层面啊，什么身份呢、啊？就是这个方面，还有一个象征的层面，就是他在历史上他涉及的对象啊，所意味的。我有一个什么样的一个问题呢？就是在我领受当中吧，我知道是无论是语言的层面呢、意象的层面、指向的层面和象征层面，就这些个过程当中，你不能跳跃，你不能扔下这个语言，就是说从语言的层面一下子就蹦到了象征的这个层面去了，就是中间这些意象层面、指向层面呢，这些就是说像台阶似的，这一步步往前走来解释这个启示录。然后呢，季老师在讲解当中也带出了一个，就是由救恩那方面那个四个成因，就是动力因、材料因、凭借因和目的因。季老师，您当时讲这个意思是不是也是告诉我们，就是说让我们在这个启示录当中，就是说每一个就是说这几个层面的解释当中都是不可缺少的。就是用这个就像救恩方面一样，那动力因、材料因、凭借因和目的因，每个步骤都不可或缺。但我有一个问题是在什么呢？就是吧，我们既然这个启示录不都是一个意象吗？是一个标志记号的形式，就是像神迹一样的，人都愿意就像往前推啊，看看未来呀、这件事情啊怎么成就啊，都希望了解这个未来的事情。在以前季老师也讲过，说了解启示录的时候吧，就是不能以那个好奇心，因为这个启示录吧，它也是一个警戒，也带着一些个就是让我们都看护守卫。在讲那个启示录的第一章的第一三节是第几节，季老师说，那我现在的问题是在什么呢？就是我看到就是刚才季老师传讲的时候也告诉我们，就是要比如说雹子灾呀，这个冰雹灾也牵扯到了出埃及当中的内容，然后呢还有蝗虫灾呀，也牵扯到出埃及记，还有但以理书的内容，就说这个指向的这些层面。但是吧，我明白这个一点是啥意思呢？圣经是神启示出来的，前旧约是不矛盾的，但是究竟在这个启示录解释当中，这个旧约呀、和新约呀、还有启示录啊，他们之间这种关联，就是我这块稍稍有点混。因为人愿意往前看，但是在这启示录当中呢，好像我们的想法都是启示录在未来主来的那个日子，好像不应该再往后看了。可是结果今天就是我感受到当中，他真的是说旧约在解释新约这方面，我这块有点不太明白的地方，就是不知道我说没说明白，就是他指向层面都是在历史上指定某件事情，象征层面也是在历史上牵扯到某些事情，意味着什么，就是这一块好像都是后面对号似的。
好的，所谓在历史上哈，就是我要澄清一下，在历史上我们有的时候呢，在讲到历史的时候，我们可能会以为是在讲到过去的历史啊。那但是他在这里所说在历史上特定的身份识别，是指的在人类历史上的整体上。换句话说呢，它不是指着我们过去的历史，它包含了现代的历史和将来在人类历史当中啊会有什么样的事件啊。所以这个历史不是只是指着过去的历史啊。那虽然我们在中文当中呢谈到历史很多的时候是谈到过去的，但是他在这里的意思只是指着就人类历史当中，那包括约翰他写的那时候之前他的当时以及在之后啊，在主再来之前啊，这个宇宙还在继续进行的这个人类历史当中呢，到底约翰所写的他是指的哪一个方向啊，或者是哪一件事情，或是哪一个人物啊？那所以他的含义是这个样子的啊。那所以呢，我们不要把它只是想到是在过去的历史而已。那再者呢，启示录当中呢，就是我如果我们采用 Dr. Bill 他的一个观点来看的时候呢，他因为我们记得前面也讲到，在很多启示录的注释家啊、解释者，他们把启示录从第四章开始呢，那有的是从第六章开始呢，把它看作是一连串的历史事件啊， 讲七印，第一印发生完了，第二印、第二印、第三印啊，然后第一号、第二号啊，它看成是一连串的历史的事件。那 所以啊 ，Dr. Bill 他在整体的描述当中呢，似乎就让我们把好像原来站在地上啊，然后看向着将来的时间看，哦，起诉好像是一站又一站的要发生啊，发生在将来的事件。但是呢，不要忘记，在启示录第四章的时候呢，似乎约翰啊，本来在地上的角度，一下子被提到说天上，然后是从天上的视角啊，然后来看地上所要发生的一切的事情啊，而这一切的事情都是从羔羊，也就是基督他的死和复活所展开出来的，也就是在所谓的有一段的时期，这段时期在新约圣经被称作末日啊，也就是我们在圣经神学当中末日论所探讨的啊，末日论所探讨的啊，我们学习的第一件功课就是末日不是指着基督再来之前那短暂的时间，而是指着耶稣基督啊来到地上，特别是从他的受死和复活就已经开展的这样一个末后的日子啊，如同希伯来书第一章第二节所说，就在这末日借着他的儿子晓谕我们。所以换句话说呢，从耶稣基督来到地上的时候呢，事实上就已经展开了，这是最末后的日子。相对于古时啊，神是借着众先知多次多方的晓谕列祖啊，现在呢，如今呢，现在就是在末日呢，就借着他的儿子来晓谕我们。所以基督的第一次的来就已经展开末后的日子。所以约翰呢，似乎是在提到天上，从天上呢来描侃啊，整个在地上不仅仅是在空间上的一个描侃，并且也是在时间上一个描侃啊，在整个剩下回顾过去的人类历史作为基础啊，因为启示录第四章呢，一到天上之后呢，首先谈到的啊，那天上的宝座之外呢，也就在最后的颂赞中回顾到整个的宇宙的创造啊，那并且在颂赞中谈到这个创造呢，都是按着神的旨意啊，是按着神的旨意啊而被造，是按着他的旨意呢被造而存在的啊，所以换句话说呢。从这个回顾当中呢，再展望到整个在神在整个救赎历史当中的一个作为，他终极所要成就的，而那个终极成就的就在第五章的结尾啊，因为在那个时候呢，整个的创造当中的每一个受造物呢，都要来到这个宝座啊，他的周围来发出他们的敬拜和颂赞啊，所以四章和五章的结尾两个颂赞，一个是指向整个创造啊的开始啊。那另外一个是指向整个创造的终结哈，那换句话说已经是接近于新天新地新创造啊，对，那所以换句话说呢，从启示录的大框架上来看，耶稣约翰被提到天上呢，不仅仅是从天上看地上一种空间上的一种描侃，而且也是横跨历史时空的这样子的一种描侃啊，以致七印七号七晚呢，按照这一种理想主义的这种一种重复叙述的这种描述呢，那七印七号七晚都分别是从天上来看这整段末日的时期啊，那神那如何呢在地上施行他的审判，而七印呢他的审判是不仅仅是不信者，而且连信徒也在这个其中呢一同来经历这样子的一种苦难和炼境啊，所以在这个地方呢就可以讲到他们是从这大患难中出来。那至于七号和七晚呢，这更多的是集中于神对不信者对撒旦以及他的势力的一种审判啊。那所以呢就是我们盼望弟兄姐妹慢慢的就从我们这些学习当中呢，虽然我们没有直接进入启示录，但是已经慢慢形成一种框架性的认识，能似乎我们可能没有这种学习之前，连约翰站在哪里我们都感觉不出来，更不要说是要看哪里了。但是呢，从我们这样子的描述呢，我们就可以感觉出来，约翰在一到三章当中呢，他在拔摩海岛，他在他的苦难中，他见到这一位耶稣，来向地上的这一些的众教会，弟兄姐妹，来勉励他们，鼓励他们，那 但随即呢就被提到天上啊，这第四章，然后从天上的角度再看后头啊，看这个整体啊，那这个整体呢也就包含了耶稣基督他在地上以及在当时七教会萧亚细亚啊，以及当时整个罗马帝国当中教会的经历里面啊，所以这一种的视角的角度呢，我们熟悉了之后呢，我们再读启示录的时候，他在哪一段经文的描述呢，我们就能比较确切的掌握那种视角啊，希望弟兄姐妹呢能够抓住这样子的含义。那不知道对原姊妹您的问题我有没有回答了，那如果还有不清楚的话，您可以再追加一些问题好吗？
谢谢季老师回答了，就是季老师刚才您说到了一到三章是在拔摩海岛，四章约翰被带到天，从天上来看。季老师就是刚才你讲的时候就说启示录重要的分段那个文学手法，一章一节和一章十九节和四章一节还有启示录二章六节，我的意思是说啥呢，季老师您就接着刚才这几句话题，拔摩海岛从天上看，就是启示录一个简单的分段分享给我们下文，然后我们这一段时间是不是好好看读读启示录更加有帮助呢，我是这样想，不知道可不可以。
是的确是非常重要，因为要认识启示录一定要从总体的分段上去认识，不过分段当中呢它又有很多细节的讲究，因为毕竟四章一节到二十二章五节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段落，那在这个意象的这一个大的段落当中呢包含了这个七印七后七碗还有没讲出的七雷等等齁，那这些呢都它有更细致的分段，那我们在后面呢就是 Dr. Bill 他会谈到启示录整个的分段和架构的时候呢，那他会把我们整个整理出来啊，他会先把不同学派的学者他们提出的可能的分段，然后他们的利弊以及呢可能最好的分段是什么，然后根据这最好的分段呢，他会把我们带领我们从启示录一章到二十二章一种比较稍微细致的一种概览性的呢带我们把它整个走过一遍啊，那这样子的话我们对整个启示录的信息呢那至少就会有一个比较相当程度的一个基本了解啊，虽然没有实际进入到每一节经文的释经，但是呢整个启示录大概在讲什么，那这一幅勾出来的图画那所要展现出来的不论是从这个经文的本身啊，意象的本身所带给我们的一些看见，那 Dr. Bill 会在最后再总结整个启示录这一卷书它的神学命题它带给我们一些怎样的教导和认识所以这是我们后面呢都会涉及到的谢谢原姊妹您的分享
谢谢季老师没有了我
好的谢谢，那再看看还有哪一位弟兄姐妹会愿意来稍微分享一点或者是问题或者是彼此的勉励好吗，那当然如果有事情的弟兄姐妹可以先下没有关系的有没有哪一位
郑老师你好
嘿季姐妹你好请说
郑老师你好我有一个问题
嘿请说
今天讲的真是大开眼界目瞪口呆
谢主
是这样子的我有一个问题是什么呢，就是约翰写的这个启示录当时的信徒能读得懂，就是刚才叫 Rich 什么的那个学者他所描述的这个七呀四呀四加三呐这些格式吗，就是他们能读得懂吗
就是从当时在小亚细亚的这个七个教会作为代表哈，那我记得前面 Dr. Bill 也已经稍微跟我们讨论过，你发现这些学者他们讨论他们很有他们的逻辑的辩证次序，所以他在前面已经给我们辩证过当时的小亚细亚的教会虽然是以外邦人为主但是因为他们当中也有犹太人还有他们周围有犹太的会堂，然后呢他们就是说还有假先知所以约翰写给他们的讲到巴兰啊讲到耶许别，换句话说他们可能虽然不见得每一个人但是起码对旧约都有相当的一种认识那再加上他们有保罗的书卷啊还有当时也有福音书流传在各个教会，他们每个主日都在那里宣读然后一个人读大家听，所以换句话说他们 也有接近于我们今天对整个旧约新约的一个大致的背景。而对他们而言，他们不像我们今天网络上那么多资料看得头昏眼花的，不知道谁说的是谁说的不对。那相对来讲，他们呢所接触的内容就比较单纯。那所以说，换句话说呢，启示录当中很多我们很陌生的一些象征的比喻哈，那就好像比如说我们读到蝗虫啊，我们刚才读到了这一个那些描述蝗虫的东西，我相信很多的新约的基督徒读的时候都不知道在读什么啊，也都没有去联想到在旧约其实有很类似的经文，而旧约的这个希伯来文的圣经啊，或者希腊文其实是一本的圣经，当时的犹太教的拉比是怎么解释那些经文的，而那些的解释其实对约翰那个时代，包括约翰本身对那些的认识都会有一个很深刻的影响。但是对今天我们的基督徒而言，我们常常甚至在有一些基督徒群体，哎呀，旧约不用读了啊，那些都是关乎过去的事情，我们只要读新约就可以了，顶多呢再读一读旧约当中创世纪一些的历史啊，读一读诗篇箴言啊，那就差不多了，对不对？我们很多的时候我们听到，那所以对旧约很多这些象征的这种使用呢，相对来讲反而可能没有第一世纪的信徒他们那么的熟悉，因为他们能接触到的有限啊，就好像我说这么话还有一个背景，就是说你说今天基督徒啊，我们很多的基督徒包括传道人啊，那都严格的说都有一点不太读经，读经呢常常每天读三章四章，一年读一次，都不过像是一个任务性的，没有在当中真正的思考。我记得当时的寇世远牧师他已经过世了，他说常常我们基督徒就喜欢买本圣经送给这个慕道友希望他读了他就能够就信了结果呢他说，那寇牧师说是买一本书送圣经送给慕道友，希望他读了就信了，但慕道友他常常有没有读圣经啊？不读圣经。那他不读圣经读什么？他读基督徒然后寇世远又说，那基督徒呢，基督徒读不读圣经呢？很多的时候基督徒也不读圣经，他读什么？
他读牧师。
他读牧师，对。那牧师读不读圣经？很多时候牧师也不读圣经，他读什么？他读
杜马路上的人家的解经。
他读神学那今天很多的基督徒，我们虽然好像在读圣经，但是我们更多的时候是在读那些解释圣经的啦，什么对圣经本身，其实我们真的花了很少的时间，特别是旧约，那更不要讲了所以相对来讲，第一世纪他们在有限的读物有限的聚集当中，他们可能更多的强调了他们当时手中的圣经，那就是旧约圣经，那特别呢那还有这一个就是。当时保罗他们传出来的书卷啊，福音书所以他们可能相对来讲对这些象征的比喻呢，其实比我们还会更偏向于从圣经旧约圣经所来的理解所以这个是非常可能的一个可能性好的，季姐妹您请继续
是的，季老师，就是对于他们对象征的理解，我是很认可的，因为他们也没有别的这个资料嘛，第一世纪应该会有很多启示文学也会提到这些包括他们这个就是那些拉比们解经是解释，确实是一本吧，应该是吧。
拉比的话，他们也有从希伯来文解释，也有从其实是一本解释。大家两约之间的著作呢，绝大部分会是希腊文的著作那所以像刚才我们提到的菲罗他就是一个希腊化的一个犹太人所以他有很详细的菲罗的一个释经技巧，在当时影响不光光是犹太教的，连基督教的一些早期的这种释经都受到他很大的影响的，是。
我刚才为什么问这个问题呢？就是对于那些象征性的解释，他们应该是理解起来是没有太大的问题的。就是这么多的四呀、七呀、十二呀，然后这些种格式。并且这个字的使用在启示录里面它使用的次数，我们可能有时候会看到 七个印，七个号，七个稳，只会看到这个七，但是没有看到它出现多少次，包括什么地呀、海呀、等等这些啊。那当时的这个基督徒如果能明白的话，我想问的就是刚才您说的这个叫 Rich 这个教授，他是什么时候把这个研究出来的？
他也就是大概上一个世纪，就是最近这几十年吧。他应该不是太早的这个。
那也就是说在第一世纪一直到这个教授研究出来这一段时间，这一千多年这都好像是一个奥秘，关于神在启示录里面所布下的这个天罗地网对撒旦的这个俘获那好像教会这么多年来都不知道。
事实上我觉得呢，根据 Dr. Bill 还有这个 Vaughan 他就提到他的一些观点，可能在教会历史当中也有陆陆续续比较零散的注意到一些这些东西那 Vaughan 是他把它总汇起来，然后一下子给我们丢在我们的眼前，那让我们照理说我们已经是在21世纪20年代的人，照理说这些东西早在那里已经几十年了，我们应该很清楚的，但是很清楚吗？不要说一般弟兄姐妹不清楚，传道人也不太清楚，甚至有很多的神学家除非他研究启示录的他也不太清楚那而且我们讲到这里，我也顺带的想到，就是说我们这个世代常常也被称作是 e-generation 一个电子世代，所以我们很多的时候对信息的一种认识和理解常常是透过我们的视觉画面说电视影音设备那但是在早期的时候呢，我们在第一世纪那个时代背景的时候，没有什么那种太多的那种像我们今天看到的电视图画呀在那时候不要说是当然是没有电视了那你说不要说那些图画，就是连读的书在那个时候都是很珍贵很稀有的那所以更多的时候呢，他们是透过了听来领受。所以我觉得这些有些学者他们从这样子的一种角度去体认去解释呢，其实是很有意义的。那这也可能是为什么在今天的21世纪的我们呢，我们习惯了用视觉画面那种视像化，包括灵恩派他们也会就是说做了一个异梦那就把它如何视像化出来，那或者没有异梦没有意象呢，那我们自己脑海中创作出一幅画面，他们叫做视像化，叫 visualization， 这是灵恩教会当中追求启示的一个方式之一我们很习惯要去有一个画面，然后按着画面去解释。可是呢如果用这种方式去解释启示录的时候呢，可能就要绕很多的弯路了所以我觉得学者在这里的提醒是一个蛮重要的提醒我们来从听但是从这个朗读听诵之间呢，它在我们心灵所形成的不是那一种合乎逻辑的按照图画式的把它组合起来，而是它到底在这后面带来的那一种震撼效果是什么我们要在读启示录当中去体会这两者的差别好，季姐妹您再请继续
是的季老师，就是我不知道说的对不对就是按照这样的一个解释的方式来理解启示录的话，我个人觉得反而变得更简单了，季老师，我不知道说的对不对
对，其实我在学的过程当中好像越学越复杂，但是后来就慢慢发现它越来越简单尤其是当我们能抓住这个几个大的那种框架，还有我刚才提到的视角等等的时候，我们发现启示录似乎就慢慢的在从很模糊的一团浆糊里呢开始有分开有一些的区域，而且慢慢有一些地方就开始清晰起来那以至于我们能够用一个更确切的视角去认识启示录所以这个的确是有这样子的一种感受，是的
特别感恩季老师，真的特别感恩。我说我目瞪口呆，是我感觉是越学越觉得自己无知就是对这些有太多的不知道，曾经以为很多的知道，其实真的启示录引言前面的这一部分刚才你讲了有点好像嘛学术性嘛，比较晦涩难懂一点，但是我觉得这是非常有必要的，因为 您从一个很大的一个框架，然后慢慢慢慢缩小，把焦点然后聚集在一个更贴近那个真相的这样一个方向上，能够帮助我们理解理解神的话，不会偏差的太远，我觉得是非常有必要的，姬老师。
是的，其实我自己也是深深的这么觉得，所以我虽然知道这启示录的前言，它是甚至比直接进入释经要难得多啊，因为直接进入释经，我们直接就把象征的意义从旧约抓来，但是如果缺乏了启示录前言这样子的视角的时候呢，我们会虽然会好像了解启示录经文表面所说的，但我们会失去了那个立体的那种总括性的视角。那这会是一个非常非常可惜的，就好像你进入了一大片森林之后，你每一棵树都大致都了解了，但是你早就忘了这森林是一个什么形状的，它是一个什么样式的啊，就见林见树不见林了啊，到那种光景里。是的，
是，就是我现在不是看了一个天道圣经注释嘛，其实应该是在所有的这个启示录当中应该是属于比较正统一点的啊。
是的，
但是就是进入释经的时候，就是他那个释经啊，当然我也没有资格去评论，但是我的感受啊，就是读着啊，你心里不是很确定，也不是很满意啊。虽然我自己不会解释，但是就是心里不满足，然后也不是很确定那种感觉，就是这样子。但是这样讲，让我看到哇，原来神这么的厉害啊！布下天罗地网，刚才那个学者说是布下一个很精密的严密的一个蜘蛛网，然后呢虽然撒旦来抵挡神和他的子民，但是最后他都是被落在这个网中，然后被俘获的啊。然后这样一个决定性的一个胜利，给当时第一世纪的基督徒，包括给我们今天的啊这些跟随主的人，即使说遇到这种逼迫或者是说难处的话，如果看到那个更高的，也不会拦阻我们，也不会成为我们的这样一个障碍。
是的，
非常非常的好，非常感谢姬老师。
哪里感谢神。其实我们谈到中文代表字哈，就是原文希腊文的新约圣经的角度来讲，以前我们读到新约圣经的注释啊，有人说原文这么说，原文那么说，其实在没有学过中文代表字的这一个希腊文的这种对等的新约圣经之前，我们只能听专家说的，我们就算有疑问我们也问不出问题，也不知道怎么去分辨。那但是呢，我们花了辛苦哈，然后去学习希腊文的语法，用中文的对等代表，虽然就是说它很困难，但是起码我们开始有从另外一个完全不同的角度，起码我们可以开始去分辨这些宣称原文这么说宣称那么说的到底是不是对的，或者它是根据什么这样说的。那我们开始对经文的释经啊，包括我们的或者讲道分享，就比较有把握了啊。同样的启示录也是一样，你会发现在读那些启示录的注释的时候，他们所讲的这样子的解释那样的解释，我们其实心里很多的时候是一点底都没有的啊。
对的，
一点底都没有的，就变成只能听听，但它也在我们里面，因为不确定，根本就没有很难去砸下一个很实际的一个分量在里头。但是呢，我们透过这样子的一个学习呢，它没有告诉我们答案，但是它提供给我们一些有关细节，比如说这些象征怎么样会是一个对的态度去解释啊？那这些不同的视角啊，到底约翰他是怎么来看啊？那这些的东西哈，那他从地上看，从天上看，他是从像时间像是一个隧道，他从这一头在看，还是他从天上在看啊？那整个这些视角的不同，都帮助我们啊，那重新的来调整我们看启示录的眼光啊。所以以前呢，看启示录就好像戴了一个好像900度的近视眼镜哈，虽然可能我只有100度，但是不戴呢是看不清楚。戴了900度的近视眼镜呢，看的是也是模模糊糊的啊。那现在的学习呢，似乎就在调整这个镜片哈。那能让我们对整个启示录有一个比较清晰的认识啊。那我的确在我过去这花了一年多的时间呢，那我把整个的这一个启示录注释的部分都走过一遍，引言的部分我走过了大概至少有3遍哈。那 然后在跟大家分享当中又反复的再去也在琢磨，那然后就发现了这个视角就相对来讲就镜片呢就越来越清晰多了哈，虽然还是有它很相当的模糊性，但是是越来越清晰的，这是必然的一个效果啊。希望弟兄姐妹也能在慢慢的学习中感受到同样的一种果效。好的，季姐妹，
季老师再让我说一句话，就是其实比起神创造宇宙，就是我们通过那个那些影片嘛，看到神创造这个宇宙嘛，然后神借着在圣灵的感动中，借着约翰所写的布下这个天罗地网，我觉得其实是神的一个小菜一碟。就比起神创造宇宙来讲，他安排的这些七呀四呀，其实对神来说太简单了，对吧？
对。
因为对于宇宙来讲是多么的复杂，对不对？但是对于这个启示录这里面奥秘，只是我们不知道，它不打开我们就不知道。对我们来说永远是个奥秘，但是对神本身来说其实是非常非常非常简单的，对吧？
是的，是的，
我的感受
是。
谢谢，谢谢季老师，
那
我的问题完了。嗯，
要感谢神，真的。那所以我们慢慢的累积哈，就是说虽然我们没有直接在释经，但是很用很多的范例来累积呢，那其实也帮助我们对整个启示录呢慢慢啊，就这些像是一个拼图游戏一样，一片一片的啊，虽然现在只有零零散散的几片，但是慢慢拼起来的时候呢，也会就帮我们更清楚的看见它整个的画面啊。那尤其是它在很多这些作者学者花了这么大的功夫哈、啊，某一些词句用了多少次哈、啊，像那个习在今在哈、啊，还有正在持续来的那一位，哎，怎么到一个地方后面那句就不见了哈、啊？那像这些都是我们可能在之前读经就不会注意到的东西啊，但是有学者他帮我们注意到，就提醒我们，哎，在这句话是不是要用不同的视角啊？还有像这个闪电雷轰声音啊，哇，它是一个神临在的一个彰显啊。那原来最早是在天上神的宝座那，但随着众圣徒的祷告，居然神的临在就被那种彰显出来的那种震撼效果就被带到了地上啊，这些都是我们在不断的学习当中呢，也是透过了神他们自己的仆人哈学者，不一点一滴的慢慢的累积起来。那我们在后面传承之后呢，我们要有一天要踏着他们的肩膀再继续的往上爬。
嗯
啊，所以这是神他自己也是一种启示的渐进性吧，真是。
对，赞美神，赞美主。
是，感谢主。好的，
谢
谢啊，谢谢季姐妹啊，
谢谢
季姐妹。很好的分享，那还有没有哪一位弟兄姐妹有什么愿意来彼此勉励的啊？好的，那由于时间的关系呢，那我也不好意思的。
老师辛苦了，徐老师。
哦，好的，您先说。
辛苦了，哎，我就在等弟兄姐妹呢，真的是感谢神，哎呀，让我们透过今天您的分享，真是大开眼界。刚才季姐妹说的目瞪口呆，真的是在神的恩典当中，刷新了很多以前都把中心放在了意象啊，眼睛想看的吧，现在要好好的听，而且怎样听如何行，感谢神，哎呀，带领我们有这样的机会来认识神。我刚才听的时候，这个一盘棋将军嘛，然后求助呀。也带领我们，不觉得难，也不会退缩的。谢谢季老师的鼓励，让我们慢慢的，在季老师的教导下，潜移默化当中，把我们都带进一种新的认识里面，带进一种真认识神，认识独一的真神。谢谢季老师，感谢服侍的弟兄姐妹，谢谢季老师。
是，还是蛮感谢，
谢谢季老师。
好的，真的不要谢谢我哈，我是跟大家一同学习，我不过把我学的跟大家反出出来，让大家一同分享，一同帮助道觉而已哈。真正感谢的还是神他自己了，他真的像那个牛犊一样哈，来为我们来预备的这许多丰盛的东西。好的，那一位有孙弟兄是吧？请您是不是也要有跟我们一起有什么分享的？请说。
是的，谢谢季老师。
哎呀，感谢神。
你常说不要谢谢我，还是要谢谢我，感谢神，也感谢你季老师。我觉得就是 快结束了，我有点不吐不快，所以我想，因为机会也是比较难得，刚好今天是特别的专心啊，然后有时间都坐下来来听你这一堂的信息。觉得真的是从朱老师您这边获益太多了。首先是中文代表字啊，真的是很感慨的一件事情。这个实在是所有的工具书当中我觉得是最好的一个工具了。所以真的是特别的感谢你。那现在你又带我们进入到这个启示录的这个朝廷当中解释当中。对于启示录的话，我个人体会确实是读不懂啊，那么也是更加的不可能会去啊去解释。但是其实现在是开始透过您的这个学习的话，就是特别体会到啊，因为圣经既然是66卷啊，特别现在体会到创世纪跟启示录它是一个互相呼应的这样的一个啊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开始跟末了这样的一个书卷啊，在整个圣经的设计当中就更加感觉到啊其实是很重要的，而且66卷缺了一卷肯定也不是啊是一件不完美的事情，再说神的话语它每一句啊它都是有它的意义和目的，是非常重要的。而且它在最终的这一个位置也是很重要的。但是之前的话我觉得因为读不懂吧，而且你去听别人的一些的解释，当然我其实我也是听的不够多吧啊，或者是不够的在这方面去寻求，但或许呢我可能也是因为我觉得对于幕后这件事情的话啊，因为既然我不是很懂嘛，我就觉得哎，我也不是太好奇啊，这些啊，就是具体的这些幕后的事情要发生的。其实对于整个事情的结局，不但是在启示录当中，它更是在其他的经卷当中，其实这个幕后的这个结局，它其实陆陆续续的都也已经有了一些许多的一些的啊表示啊，我们也能够明白结局会怎样。只是启示录它是特别的一卷书，它就把这一个最终的一个结果总结在这一卷书当中的，让我们看到了一个完美的结局。所以就是啊，感觉真的是非常好的一卷书啊，但是因为不明白嘛，所以就不太好奇啊，甚至在您讲启示录之前，我都还有这样的想法，觉得应该这卷书不好解释，或者是解释的内容我可能也不会太满意，就是有这样的一个想法。但是陆陆续续听下来直到今天听下来就是越来越有感觉特别是能够开始认同你所讲的关于这一个象征的一个解释来解释这些标记。我想应该也启示录总体解释，知道是应该也是会从宏观的一个角度，从终极的一种发展和成全这样的一个角度去解释，我想可能应该是这样子，不会有一种过于精确的这种解释，我想可能是直接的一种太精确的一种去就好像是一个带路式的，就是一个就是一个定位一样的，我估计也不太会，就是一个原则性的终极的一个发展目标，最终的一个成全，可能是只有这样的一个角度吧，我想。所以我觉得不但是刚刚我讲的中文代表的启示录这卷书确实你是打开了我的眼睛所以真的是心里面是非常的感谢。感恩您这样的一种你自己的学习，还有呢就是你在学习方面学习之后带给我们的这些分享让我们真的是也能够进入到这么能够明白这一卷书能够认识当中的一些的非常重要的 重要的争议，而特别重要的我觉得就是啊，你能够帮助我们解决这么多年的一个疑惑啊，因为就像刚刚这姐妹讲的，她就是去听去看天道注释的话，她觉得这也算是比较权威了啊。包括我之前我也听一位老师的那个录音啊，反正我自己听下来，我总体也总是不够满意，就好像就是我找不到一卷启示录啊，非常满意的这一个解释的这样的一个啊一个解经，所以慢慢的通过宁静老师这样的啊带领，我觉得真的是非常的感谢，觉得啊这样的一个解释确实是啊不但是啊是一个折中，我觉得是一个非常恰当。啊，觉得也是非常的很有帮助，真的是啊，非常感谢，谢谢季老师，这是我的一点的体会。
好的，也非常谢谢孙弟兄哈、啊，很宝贵的这样子的一种分享。其实是的哈、啊，就是这个心路历程，就是我们自己可以同感，而且我也走过来哈、啊。那特别就比如说打一个比方来讲哈、啊，就是我以前对整个哈、啊，就是说。新创造和旧创造之间的关系呢，我是把它跟就是跟一般我们所理解的是有一点类似的哈，就是神创造了啊这个创世纪创造的这个创造啊，那但是呢因为人的堕落啊，所以这个创造就败坏了，那所以呢神就预备创造一个新创造，那这个是很多我们传统当中的认识。刚才孙弟兄特别提到，就是说整个圣经从创世纪到启示录啊，它是一个整体啊。那我们怎么从一个整体的框架来看见神的工作？那我自己就是从启示录当中，在过去的一年多不断的读，然后慢慢啊，也我除了听就是 Dr. Bill 他写的这个启示录之外，我也听了就是另外有一位就是 Dr. Mulholland 我提到他整个学期的一个启示录的课程，我把他整个听下来反复听，然后慢慢去体会这当中的关系，然后自己在读经哈，特别透过希腊文啊来认识当中，那也就正是从启示录的这一个视角里啊，当我啊如同像约翰一样啊，跟着约翰随着他被拉到天上，那在启示录四章五章，那我也从天上呢跟约翰来看启示录第四章第五章，那正如同也有一些解经学家也提到的，约翰在启示录的第四章所谈到的这一位这个描述呢，是在谈到神他是这一位创造主啊，他是这位创造，到第五章的时候呢看到羔羊啊，以及最后的颂赞，那就看见神他是这一位救赎主啊，从这两个角度，那从他们的颂赞来看，就像我刚才也提到过，其实第四章结尾的颂赞是论到起初的创造，那也就是创世纪的，可是启示录第五章后面的颂赞，那就代表启示录的本身以及最后这一个新天新地的这一个整体，那换句话说呢，它给有一个整全的视角，才让我意识到一件事情啊，就是说我们从前把旧创造，哎呀这旧创造不行了，对，有一个新创造，但是我才意识到从启示录四章最后所谈到的那一个创造，在那里谈到说是因为你创造了万物，并且万物是因你的旨意啊被创造而有的啊，然后呢透过了基督的救赎呢，整个这个创造一切的被造之物都在那里将颂赞尊贵荣耀权势归给坐在宝座上的还有这一位羔羊直到永远啊，所以把它结合起来的时候，你就会发现从启示录的角度来看，第一个创造啊，这也是我在讲最近讲圣经神学的时候才慢慢补充上去的，就是说我突然认识到就是说，与其说是整个创世纪所展现的旧创造它堕落了，然后后来呢神借着基督带进一个新创造，倒不如说整个旧创造啊，原有的创造就是新创造的第一步，因为在神整个的工作当中，整个的创造它那个终极要有的第五章后面的颂赞啊，神那个是他的最终要成就的旨意，但是他却从这一个第创世纪第一个的创造来开始，换句话说呢，我从那个视角那个时候呢才开始意识到，并且从这个视角重新来回顾我们对旧约和新约，对旧创造和新创造之间的关系，以至于我现在就比较能够体会和把握到整个的旧创造 啊，它就是迈向新创造的第一步，而且是一个必须要有的第一步啊。那而事实上呢，我也就从这个角度里注意到呢，整个的旧创造哈、啊，那它是用物质世界来物质来创造这个地上的这个世界，然后呢用尘土哈、啊、来造人，以至于人有一个特性是出于尘土要归于尘土。那因为人的犯罪，地受了咒诅，人要汗流满面才得糊口啊，所以人在旧约当中呢所勾画出来的常常就是一副就是人的这一种啊，在辛苦在地上的工作栽种哈、啊，那试图要慢慢有一个收成啊。那但是大家有没有注意到，从耶稣基督死里复活的时候来带进的新创造，他一开始基督从死里复活成了什么？成了睡了之人出熟的果子，而我们在基督里也被成为出熟的果子。换句话说，整个新创造它是如同一个庄稼的收成啊，从出熟的果子来展开整个新创造。而任何一个创造之工，就像农夫的庄稼，他不可能是从收成就。一个农夫一开始做就是做收成，他前面一定有他要有栽种哈、啊，要撒种，然后要浇灌，让它慢慢发芽、生长、开花，甚至开始携带果子，但是还不能收成，只等到啊收成的时候到了啊。而新创造什么？新创造就是这个收成的开始啊。而基督是那第一位啊。从死里复活的第一位啊，所以整个旧创造呢，在描述的一个种子必须落入到地里面，然后慢慢的发芽生长啊，那以至于它最后结出的果实的时候呢，是从新创造的角度来描写。那这也就让我突然意识到，在利未记的23章当中，耶和华的节期，耶和华的节期是从逾越节的羔羊的被杀开始。但是大家有没有注意到？从逾越节羔羊正月十四的开始，其实正是以色列收割季节的开始。所以以色列在利未记23章当中所谈到耶和华的节期啊，整个是在描写一个收割的季节。这个收割的季节从逾越节的羔羊被杀开始啊，随即呢就带进了一个什么啊，就带进了这一个出熟节。啊，出熟节开始收割庄稼，然后带进了收割节，也就是五旬节，然后五旬节继续收割，等到最后整个耶和华的节期是以收藏节，庄稼最后收完了，最后收藏了带来的那一个喜乐啊。所以大家注意到，就是所以这也是我有这样子的一个视角呢，主要也正是从启示录这样子的一种宏观的视角，从一个属天的角度带下来看的时候，突然发现。呀，传统上以前认为旧创造不行了，神重新来一个新创造，发现不是这样子的哈。神从起初就已经指明幕后的事，起初的创造不过是在孕育这个新创造的第一步哈，像正如同农夫的这种栽种啊，最后的结果是要带进这个收成，整个新创造就是从收成的角度来描写。这也让我想起在约翰福音大概是第五章吧，耶稣对带着门徒说：“哎呀。”你们说到收割的时候还有四个月，但举目向前观看，庄稼已经熟了啊！那我觉得这些的经文呢，都很符合，就是说这样子的一种从起初让我看见的这一种啊整体的一个观念。旧创造其实就像是，如果把整个创造看成一个农夫的栽种啊，以及最后的庄稼的收成，就是达到这个结果的话呢，旧创造就像是前面这一段。新创造呢，则是像是这个收割的开始啊，一直要达到神啊最后要成就的旨意。可是收割从哪里开始？从耶稣基督的死里复活，成为出熟的果子开始啊。所以顺带呢，就跟弟兄姐妹稍微分享一点，这是我最近，也就是最近这半年一年哈，那就是从启示录的认识当中，带我等于说是跨越了、超越了启示录。啊的本身而看见整个圣经当中从创世纪到启示录啊那所能够认识的。我觉得正如同我在圣经神学跟这一次后面的这一次圣经神学跟一些弟兄姐妹分享，就是在这一个叫做那个波尔曼他的救赎历史的就救恩历史的这一种视角来看神整个的工作的时候呢，那当然其实也不是哈。那事实上应该是另外一位那个 Rodolf Bultmann 啊，他是一个从这个等于说是 算是自由派的一个神学家，但是呢他讨论历史的时候他曾经讲了一句啊，虽然他整体的这种观念是值得商榷的啊，那也但是呢他指出了一件事情是有意义的。他说如他的观点是我们没有办法去从历史当中就一些历史意见去查去追求去寻找历史的意义啊，所以从他的观点呢就放弃了从历史当中寻求意义来认识神啊，包括从整本圣经当中。因为他只讲了一句话，他说历史只有从它的终结啊来看的时候呢，那在历史当中发生的每一件事情才显出它的意义啊，这是他的一句话啊。因为他是从他是一个德国学者，是从这种历史和超历史的角度来看救恩，所以他更强调的是那种存在主义式的。不过他这句话倒是说对啊，对于历史啊，我们都是在这历史的过程当中，在我们周围发生的某一些的事情，虽然我们可以看见一些关于我们的一些的历史意义，或者看我们之前历史事件，我们可以看见它一些的历史意义，但是它真正完整的历史意义只有从历史的终结回来看的时候才会显出意义。所以呢，根据他的神学观点，他就说从在历史当中去寻求历史的意义一定是枉然的，没有这个必要。我们因此要从超历史的角度啊，然后来体验包括耶稣基督的复活呀，包括等等这一类的事情啊。所以虽然那种的救恩观呢也就导致了新派的新正统的神学啊等等，那那些我们暂且不论，但是呢从历史的终结来看整个历史是有必要的。但是启示录帮助我们，虽然我们还在时间上还没达到历史的终结，我们却可以从神的启示中，从历史的终结来看历史中的意义，包括今天我们所处的境遇啊。所以这一点呢，也就跟弟兄姐妹啊来稍微做一点分享。好，不好意思，虽然这个时间已经已经很晚了，但是也真是有一点如同孙弟兄所说的不吐不快。好的，那就暂时的就是不晓得孙弟兄还有没有什么要补充的，作为一个结尾。
就是刚刚袁吉老师讲的就是非常有一种同感吧，有一种认同。确实是我们从整个的这样的一个一个大的一个视角，然后去看神的话，去认识神啊，我觉得真的我们基督徒啊，真的是太蒙福的一件事情。就是刚刚季姐妹讲的时候啊，讲到这一个结局，她说创造太简单了。其实原谅我说，其实创造真的不简单。当然我是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
是的，
因为神从一开始创造的时候，他就已经安排了所有的一切。我们的这一位神，他就是这么伟大的一位神，就好像一个 NBA 的一个细胞一样，他会分工，他会去完成所有不同的所有的各样的细节，他有不同，但是他又有相同。这也就是一个三而一的它又多元却又能够合一在各种各样的一些的复杂多元当中，神却能够把它整合归归到一的当中。我觉得这一位神真的是太奇妙，所以他创造从这一个角度来讲，他已经预备了一个最终的结果，他已经设计完成了他一切的工作这位神实在是太伟大，所以我觉得真的是要颂赞要感恩我们的这一位创造的神，真的是越体会他的荣耀，越体会他的这种，越认识他的这种能力智慧真的是越敬拜他，越颂赞他，真的是感谢神的恩典。特别感谢季老师您这样的辛苦的教导我们真的谢谢季老师。
感谢神，所以这是整个新创造的果实是孕育在用尘土所造的人亚当在，也就是在旧创造中所以真是求主帮助我们能够用这样子的视野去认识这一位大而可畏的神好的，那我想谢谢，非常谢谢这一个孙弟兄为我们 所做的。哎，季姐妹是不是有什么要补充的？
季老师，我纠正一下刚才孙弟兄说的话，我不是说神的创造简单，我是说比起神创造的宇宙万物，对于启示录它这样一个结构的布置，对神来说是简单的，对我们来说是难的。我的意思是说，我们人要谦卑，然后颂赞神的智慧，这是我想表达的意思。谢谢。
我想孙弟兄是了解您的意思，所以他说这是不同角度的解释，是吧？
对，我是从不同的角度，就是从一开始创造的时候，神就已经把那一个结局，他已经把那个结果放在一起了，所以他已经设计，整个设计师已经设计好了，就是这样的一位神，所以他的创造已经包含了那一个结局。正像啊，我们现在学习启示录的时候看到这个结果原来是从创世纪就已经是预先定规好的，就像我们的救恩也是神从创立世界以前都已经预备拣选好的，就是这样的一位神。所以
是的、
啊、真的是让我们啊越发的向神感恩，就是这样。
是值得我们敬畏的神，是的。
阿们。
创立世界以前，其实万事以前，按照以弗所说，他就已经有一个旨意，要借着他所招出来的那一群，也就是教会，来使天上地上一切是真掌权的来认识神百般的智慧啊，并且时候到的时候，就使得他原来所造的万有啊，这万有包括啊，不光是空间中的万有，也包括过去、现在和这个旧创造，在将来时间所有一切的万有，都要在基督里面同归于一啊，那以至于最后万有要在啊，不论是如同启示录五章十三节的啊，在天上、地上、地底下、沧海里和天地间一切所有被造之物，都说但愿颂赞、尊贵、荣耀、权势都归给坐宝座的和羔羊，直到
永远。
那我们就以这一节作为我们今天的结束了啊。好的，
阿门。
阿门。
谢谢老师，阿门。
感谢主，
老师，哈利路亚，
哈利路亚，感谢主，
辛苦了，季老师。